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就是你早上醒来，拿起手机，发现它在凌晨3点自动帮你下单了一双那个带有碳板的专业跑鞋。
哇哦，全自动的。
对，完全没经过你同意。它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它监测到你手机里的跑步应用刚刚突破了400英里。
知道你的旧鞋该退役了。
没错，接着它查了你的银行余额。在全网找了一个限时折扣，然后直接替你付了钱，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某部科幻电影？
确实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了。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了 Alphabet，也就是谷歌母公司刚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科幻。
已经变成现实了。
对的。支撑这个场景的底层基础设施，此刻已经在我们的生活里悄悄运转了。这就是咱们今天这次深度解析的任务。我们要聊的这份文件，绝不仅仅是一张关于华尔街赚了多少钱的财务报表。
绝对不是。怎么说呢？它其实是一张极其清晰的，智能体时代的技术路线图。
智能体时代，这词儿听着挺宏大的。
确实是一个分水岭。你想啊，我们过去几年谈论的 AI，大多还停留在那种对话层面，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他给你一段文字。
对，像个聪明的打字机。
但这份财报释放了一个毫无含糊的信号，就是 AI 已经正式长出了手和脚，我们正在全面进入这种自主行动的阶段，AI 开始在后台直接替人来执行任务了。
哇，这就很有意思了。所以我们需要拨开表面那些巨大的数字，去看看底层的齿轮到底是怎么转的。我刚才看了一下总营收的数据，Alphabet 单个季度的营收已经逼近1990亿美元了。
对，同比增长接近22%。
对于一个体量已经这么恐怖的巨头来说，这种增速在数学上几乎是不合常理的吧？除非他们找到了某个特别强劲的新引擎。
这个新引擎毫无疑问就是谷歌云，它的单季营收不仅首次跨过了20亿美元的门槛，更夸张的是那个营业利润率
利润率怎么了？
完成了一次惊人的跃升，从去年的17.8%直接拔高到了惊人的32.9%。
等一下，利润率几乎翻倍了！
没错，
天哪！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个数据，就是云业务的未完成订单，也就是客户已经签了合同，承诺要付的钱，达到了4620亿元美元。
是的，这个数字非常庞大。
但是说实话，我对这个数字是有点持保留态度的。
哦，怎么说？
你想啊，现在整个市场对 AI 的狂热程度简直不亚于当年的淘金热，这4600多亿会不会很大一部分只是一种错失恐惧症？
你是说大家害怕错过风口？
对呀，各大企业因为害怕被时代抛弃，所以盲目的去抢占、去囤积算力，这难道不是一种虚假繁荣吗？
这个怀疑很合理，毕竟我们见过太多科技圈的炒作周期了。但是如果我们往下看一层，去看看他们实际的消耗量，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实际消耗量有什么特别的？
电话会里提到，过去12个月里，有330个谷歌云的客户各自处理了超过10000亿个 token。
等一下，为了让大家都在同一个频道上，你怎么通俗的解释 token 这个词儿？
那个，你可以把 token 想象成 AI 思考和表达的基本单位，就像是我们人类语言里的音节或者词根。
懂了。就是一个基本的算力消耗单位。
对，处理10000亿个 token 意味着企业不是把 server 买来放在那里落灰，而是真的让 AI 进行了海量的阅读、分析和内容生成。
那就不是盲目囤积了。
完全不是。更关键的证据是，现有客户的实际使用量比他们最初合同里承诺的用量超出了45%。
哇，超出这么多！
没错。企业把核心业务接入这道基础之剑之后，发现效率提升太明显了，以至于他们直接在算力使用上踩了油门。
也就是说，这是实打实的业务整合。但是市场上提供云服务的又不是只有谷歌一家，为什么大企业都在往谷歌这里砸钱？
核心原因在于 Alphabet 建立着一种市场上独一无二的垂直化 AI 全栈设备。
全栈设备。
对，就是从最底层的物理芯片，到中间的算力框架，再到顶层的 Gemini 模型和应用，全都是他们自己设计的。
我用个比喻来理解一下啊， 这就有点像他们不仅开了全城最火的餐厅，还自己种菜，自己养牛。
连运菜的高速公路都是他们自己修的。
对，如果企业用的是第三方的芯片，再跑另一家公司的软件模型，中间就像隔着一层翻译官，会有延迟和损耗。
没错，但谷歌这种全栈组意味着它的软件和底层的硅片说的是完全相同的母语，
没有任何翻译成本。
对，这就带来了极其恐怖的速度提升和算力损耗的降低，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他们最底层的硬件基础，这次最新发布的第八代 TPU 芯片。
啊，对， TPU 8T 和 8i。
数据显示 8T 的处理能力是上一代的三倍，而主打推理的 8i 每枚元的性能提升了88线。
等一下，这里出现了一个词叫做推理，这跟我们平时老听到的 AI 训练有什么区别？
这个很好理解，如果用人类学习来类比的话，训练就像是 AI 在图书管理闭关苦读，消化全人类的知识，
这需要极大的算力。
对，而推理呢，就像是 AI 坐在考场上答题，当你在手机上问他一个问题，他瞬间调动知识给出答案，这个瞬间的反应就是推理。
啊，随着 AI 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大家随时随地都在提问，所以对推理算力的需求就爆发了。
完全正确。
可是这就引出了我在看这份财报时最大的一个困惑。
什么困惑？
既然这套拥有极高推理性价比的 TPU 芯片是谷歌云最深的护城河，那为什么劈叉E在会上宣布他们开始把这些硬件直接卖给特定客户？
把硬件放进客户自己的数据中心？
对呀，这不是在把最锋利的武器拱手让人吗？你想，如果我是客户，我买了你的芯片放自己家里，我不就不用长期租你的云服务了吗？
表面上看，这确实像是在削弱自己的云业务，但劈叉E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考量，就是投资资本回报率。
怎么讲？
你要知道，市场上有一小撮极其特殊的客户，比如华尔街顶级的量化交易公司，或者最前沿的独立 AI 实验室。
他们有什么特别的？
他们对数据的绝对控制权、隐私，还有那种零点几毫秒的延迟，有着近乎偏执的要求。
啊，如果是云端服务，延迟肯定达不到了他们的要求。
对，如果谷歌坚持只在云端租算力，这些站在金字塔尖的客户就会流失到竞争对手那里去买别人的硬件。
懂了，与其眼睁睁看着他们买别人的芯片，不如直接把 TPU 搬到他们的数据中心里。
没错，这根本不是什么拱手让人，
算力就是现在的核心地段啊。谷歌这是在竞争对手的后院里植入特洛伊木马。
绝了，这个比喻很贴切，哪怕这些金融巨头想脱离公有云自己玩，他们脚下踩着的依然是谷歌铺设的高速公路。
这招确实狠。
而且芯片制造有个铁律，就是规模经济，直接向大客户出货硬件，能极大的推高 TPU 的生产规模，
从而把下一代芯片那高昂的研发成本给分摊掉。
完全正确。
那个算力地基打牢之后，我们在上面跑的东西就完全变了。财报里有个词出现的特别频繁，就是你刚提到的智能体。
对， Agentic。
我看到谷歌内部甚至有个叫反重力的项目，他们在用大量完全自主的数字化任务部队来协调工作。
内部应用确实很超前，但真正让人震撼的是这种智能体技术在外部商业世界，尤其是零售业的渗透。
零售业？这跟我们普通人关系最密切了。
是的，财报里提到整个零售行业正在迅速向 UCP 靠拢，也就是通用商业协议。
UCP、 Amazon、 Meta 这些巨头是不是都加入了？
对，这个协议最初是谷歌和 Shopify 他们发起的，现在微软等大家都加入了。
协议这种东西听起来总是有点枯燥，你能说说这个 UCP 到底是怎么让 AI 帮我们买东西的吗？
好，你想想过去我们是怎么网购的，你必须用人类的眼睛去浏览网页，打开几十个标签比价，
还要看评价找优惠券，特别繁琐。
这充满了繁文缛节。 UCP 的本质是给所有的商品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机器能直接读懂的接口。
机器直接读？
对，你的 AI 助理根本不需要去看网页，它在后台通过代码握手，瞬间就能调取全网所有平台的库存、价格和规格参数。
哇，这就把我们拉回了节目开头的那个科幻场景了。
没错，
如果我只需要对着手机说一句，那个我周末要跑马拉松，膝盖有点疼，帮我找一双预算800左右缓震最好的跑鞋，
星期五之前送的。
对，然后系统里的智能体通过 UCP 瞬间对比了全网几万个选项，自动帮我下单。那这里的哲学问题就来了，未来究竟是我在购物还是我的 AI 在购物？
这是一个绝佳的灵魂拷问。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只提供了意图。
意图，对。
而 AI 生态系统包揽了发现、比对、交易，甚至售后的全部执行过程，购物中的摩擦力被彻底清除了。
那为了支撑这种体验，底层的模型得有多强大？
非常强大。财报里特别提到，他们的 Nano Banana 2模型在一半的时间内就生成了10亿张图像。
10亿张，
对，还有 Lyria 3生成了超过1.5亿首歌曲。
天哪！
当你的 AI 在帮你筛选商品时，它不仅能比对数据，甚至能实时为你生成数数的商品展示视频或音频。
可是等一下，如果这一切真的实现了，从商业逻辑上讲，这就出现了一个致命的破论呢。
哦，说来听听。
谷歌的基本盘一直都是搜索引擎和网络广告，
对吧？
如果你向 AI 表达了购物意图，它直接给了你完美的答案，甚至替你结了账。那你根本没有去点击任何网页，也没有去滑动搜索结果，那谷歌去哪里展示广告？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担忧。
我看数据，他们的网络广告收入在这个季度确实轻微下降了 4%。他们自己发明的 AI 难道不是在摧毁自己最赚钱的广告模式吗？这是典型的商业自杀吧。
很多人都有这种疑虑，但实际上 AI 并没有杀死搜索，而是彻底改变了人们提问的方式。
怎么改变呢？
财报显示，搜索的查询量实际上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因为人们发现 AI 变聪明了，所以开始用更长更复杂的自然语言去提问。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一串买鞋的要求。
对，这就是为什么谷歌推出了 AI Max 这个广告工具，而且已经被 30% 的搜索支出客户使用了。
这个 AI Max 具体是怎么解决广告匹配的呢？
传统搜索靠的是关键词匹配，你搜便宜跑鞋，它就给你推带这个词的广告，
很生硬。
等大模型理解的是深层语义，就像你说的膝盖不舒服，传统搜索不知道你要什么，但模型能准确映射出你的意图，是极大缓震性能的高端跑鞋。
哦，所以它不仅懂词，还懂我为什么搜这个词。
没错，于是它能在 AI 给你的自然建议旁边极其精准地匹配最符合你这个意图的高转化率广告。
难怪我在财报里看到那个希尔顿伊美酒店的例子。
对，那个例子很典型。
他们用了这个意图预测工具后，点击量增加了1/3，但花费却降到了原来的1/5，平均预定价值还飙升了55%。
也就是广告不再是那种生硬的视觉干扰了，
它变成了真正有价值的商业建议。
只要推送足够精准，转化率足够高，品牌方依然会排着队给谷歌送钱。
完全正确。而且他们正在测试在 AI Mode 下将自然商品推荐和销售这些商品的零售商广告无缝融合，
也就是让你感觉不到那是广告。
对，同时别忘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算力优化，谷歌把核心 AI 响应的成本降低了30%以上，
而且搜索延迟在过去5年里降低了35%。
处理越快，成本越低，利润空间反而更大了。
没错。
那个，当我们把视线从搜索和电商上移开，你会发现 Alphabet 其实正在用 AI 编织一张无形的大网。
这张网覆盖的非常广，
比如他们3月份刚完成收购的那个 Wiz， 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防火墙公司了吧？
不是的，它提供的是智能体防御，像德勤、壳牌这些巨头正在用具备自主行动能力的 AI 去全天候猎杀系统里的黑客。
AI 抓黑客，这张网的触角真的是延伸到了各个角落。
在消费端也是，美国观众每天在客厅大屏幕上看 YouTube 的时间超过了2亿小时，
这个占用率太可怕了。
还有 Waymo 无人驾驶出租车，现在每周的全自动驾驶订单超过50万单。
50万单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翻了一倍，已经覆盖了11个主要城市。
哇，这确实让人惊叹。无论我是出门坐 Waymo， 晚上在客厅看 YouTube， 还是我的公司在用 Waze 抵御黑客，这一切的背后 其实全都在调用同一个由 TPU 和大模型组成的超级大脑。
没错，一张底层网络。
但是我不得不看一眼维持这张大网的代价。他们把2026年全年的资本支出预期上调到了1800亿到1900亿美元之间。
这是个天文数字。
对啊，近2000亿美元的真金白银全都要砸进数据中心和服务器里。说实话，这种烧钱速度真的可持续吗？
如此庞大的支出的确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但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行业现实。
什么现实？
在智能体时代，底层金属设施已经变成了一场全球只有个位数巨头才能留在牌桌上的游戏了。
门槛太高了，别人根本玩不起。
对， Alphabet 之所以敢这么暴力的砸钱，是因为他们有极深的护城合作后盾。
现金流。
过去12个月，他们的自由现金流高达644亿美元。
确实有钱。
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3.5亿付费订阅用户，主要就是 YouTube Premium 和 Google One 贡献的。
啊，这是一种极其稳定、抗周期的订阅现金流。
对，这就是他们敢于在基础设施上大举投入的最大底气。
明白了。好，让我们稍微跳出这些繁杂的数据，来看一看全景。
梳理一下。
从近1100亿美元的惊人营收，到把核心 TPU 芯片作为特洛伊木马放进客户家里，从 UCP 协议驱动瞬间在后台完成比对的智能体电商，再到彻底重塑的精准广告系统，
这份财报不仅是财务上的胜利，
它更像是一份宣告人类行为习惯即将被彻底颠覆的判决书。
说得很好。当底层算力无限丰沛，当应用承接的数据彻底打通，技术入入日常的速度真的会远超我们的想象。
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这绝不是冷冰冰的华尔街概念。你现在每天用的 Google 地图的对话式拿到，还有你手里刚买的内置了 Gemini Live 的 Pixel 10a 手机。没错，那么在今天这期深度解析的最后，结合我们聊到的那种能全自动帮你买东西的未来场景，我们想给你留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你的个人 AI 助理变得极其了解你，它掌握你的各种身体数据、偏好和预算，最重要的是，它绝对不会被包装精美的广告画面打动，它只会基于纯粹的实用性、成分和全网最低的价格，为你做出绝对悠悠的购买决策。
那么问题来了，人类商业社会过去100年来精心建立的所谓品牌忠诚度还有意义吗？
这是个好问题。
未来的大品牌究竟是应该花几千万的广告费去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试图打动你这个拥有复杂情感的人类，还是应该把所有的预算都用来取悦和讨好那个替你做决定的 AI 算法？
值得深思。
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深浅这份来自未来的财报，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